用我们的诗歌，不但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他，朋友们也让用我们用诗歌来认识他，来明白他跟我的关系。但也感谢神，在现在他用着我们的弟兄来说出他要跟你跟我说的话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。我们把时间交给刘弟兄。
首先我要向这一次来到这里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道歉，因为我以为我跟金海讲得很清楚，那他跟我说我根本没有跟他讲，所以要送给你们的礼物呢就没准备好。你们这次来到这里就要学一点信心的功课，答应给你的东西你信不信可以得走。早上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信耶稣，麻烦你举个手。好，一位，两位，三位，四位，五位，六位，七位，八位，九位，还有吗？九位，十位啊，请同工帮我看一下哪十位，因为每一位刚才举手的，我要送他一本出人头地啊，所以同工你帮我看清楚，我们回头就要请我把书弄到以后交给金海，就请金海送给在座的朋友啊。那你们要有信心啊，稍微等一下好不好啊，不能够马上送给你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，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-10节。有圣经的人打开圣经，没有圣经的人就拿你手上的这一个单页把它打开。是不是都找着了？如果都看到的话，我现在要请大家帮个忙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。一二三，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，就用尽了。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盛2-3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 这一段的圣经发生在一个叫做迦拿的地方。迦拿这个地方现在到底是在什么地方？其实圣经学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。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圣经的学者会没有相同的看法呢？因为这个地方太小了，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村庄，所以搞不清楚它到底在哪里。离开今天2000多年前，一个小地方你要搞清楚它在哪里是不容易的。就在这个小地方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有人娶老婆。这是稀奇的事吗？这不稀奇啊，全世界哪里哪个村庄没人娶老婆呢？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但是这一件事情会被记载在圣经中，是因为这一件事在这里发生的这一个婚礼很特别。这一次发生的这个婚礼有很大的意义在背后，它不然不会被记载在圣经的里面。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，我们想象那里有人结婚，那里有人请客吃饭，耶稣的妈妈在那里，看样子耶稣的妈妈跟那家人大概蛮有关系的，不然他不会管事儿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吃饭了，这都是很平常的事。我们的观念中，你去喝喜酒，去哪里喝？那你去哪里喝喜酒？餐厅。还有去过哪里？你还去过哪里喝喜酒？除了餐厅以外，家里，对不对啊？我小的时候啊，到农村去啊，就去过在人家家里喝喜酒，我那个不得了啊！那个家里面喝喜酒，那不是只有家里啊，家里门口啊、后院啊、旁边啊、路上啊，全都摆上了。你们去喝喜酒，吃几顿饭？啊，你人家请你喝喜酒，你吃几顿饭？吃一顿。有没有人吃超过一顿的？有没有？有少数人的啦，外地来的，对不对啊？还有就是那个 rehearsal party， 对不对？那个叫什么？就是有一少部分的人，他们是在婚礼前一天也吃一顿的。啊，你们去喝喜酒有喝过3天的吗？啊，有哈，有，我小的时候就喝过的，那个叫流水席啊。哎呦，不得了啊，那个摆起来啊，那个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来啊，吃完了那就在那边吵啊、闹啊、笑啊、讲啊，不是吃完回家的，吃完不回家的，那能睡就睡，不能睡就玩啊，干什么的，反正第二天早上再吃，中午再吃，晚上再吃，一连吃好几顿的。各位，你们猜耶稣那个时候参加的那个婚礼，按照犹太人的规矩，他们大概要吃几天？他们要吃7天哦。你要了解啊，那个年代啊，哎，有没有电视看的呀？没有哈。电影呢？没有。上网有没有？没有。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， 那请问在农村的人干啥活啊？不是种田就是放羊，对不对啊？哎，种田放羊的人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？你知道现代的一些中国人啊，特别是一些读书人啊，很浪漫啊，啊会想，哎呦，陶渊明啊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哎呀，还会骑个水牛呢。真的给你一个牛，你会骑吗？真的叫你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累不死你也闷死你，还搞不好还臭死你。农村的生活没有那么浪漫，没有那么美丽，农村的生活真的会闷死人的。不是，你不是去度假一天两天，哎呀好好啊，天天如此，太阳一起来你就去干活，干到太阳下山回家没有事干，打小孩睡觉，日子就这样过的呀，没有什么事可以干啊，没有电视啊，没有麻将，没有卡拉 OK， 啥都没有。你能不能够想象在那个年代，如果听说谁家结婚了、啊，那全村的人怎么样？可兴奋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兴奋了，兴奋得不得了啊！你不要忘记啊，以色列的百姓啊，在那个年代，不要说以色列百姓，其实自古以来哈、啊，几千年了、啊，这些种田的人啊，平常舍得吃吗？啊？你们觉得种田人吃的怎么样？我一个朋友说他们吃的最好，全是有机的。哎，现在在中国是这样子，你有田，你自己真正有地的人啊，你们家自己吃的东西是另外一块种的，知道吗？卖给别人是另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自己吃的是没问题的，给别人的活该，对不对？那个年代的生活真的很艰苦的。我看我们中间大概有一些人呢、啊，是跟我同年，或者是比我年龄还要长的、啊、像我们这一辈的人呢、啊，我们都懂什么叫做穷啊。现在的小孩啊，他觉得他好穷啊，为什么好穷呢？他的鞋子才100块。他就觉得他好穷啊，他们不懂什么叫穷啊，我们那个年代懂得什么叫穷啊。我小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天到晚都在盼一件事儿。你们猜盼什么事儿？过年。哎呦，我跟你讲啊，天天祷告，快点过年呢、啊。那时候还不信神会祷告，就想过年。为什么想过年？第一，有肉吃。哎，你们小的时候有很多肉吃吗？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啊。我们上学的时候，我最恨我们老师叫我们背的一句话，青菜豆腐最营养，鸡鸭鱼肉害肚肠。哎呀，我那时候上小学，我看那个老师，他就叫我教你们两句话背起来，讲背了我就一肚子气。青菜豆腐，还有你讲我天天吃的就是青菜豆腐，还跟我讲鸡鸭鱼肉害肚肠，我就爱吃什么害肚肠。到了过年，总是有肉吃的。开心呗，真开心，我告诉你啊，真开心啊。过年还有什么？压岁钱啊，这个压岁钱有一点麻烦，因为那个时候人家给了压岁钱呢，我一开始没有搞清楚，然后我娘就说来拿过来我给你保管。后来 我发现了，这压岁钱交给我娘保管呢，那不就肉包子打狗，去了就没回来过的呀。所以后来人家一给压岁钱，你知道我干什么事吗？我拔腿就跑。跑哪儿？你知道过年的时候所有的商店都不开的，什么店都不开的，但是在我们村子旁边有一个小店，他会开个小门。他卖什么呢？卖炮。他还卖什么呢？卖糖。还卖什么呢？卖很多那个可以抽的玩具。他不是卖玩具，是抽玩具，懂不懂啊？它是一个大的纸啊，上面挂了几个玩具啊，你很想要，你就在下面，你给他一点钱，下面抽一张，看你们抽到。我告诉你，我一拿到压岁钱了，我二话不讲就往他们家冲啊。过年开心吧？真开心啊，有肉吃，有钱花，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还有新衣服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家啊，三个男孩，谁有新衣服你知道吗？就我有，因为我老大。我的新衣服第二年就是我弟弟的新衣服，懂了吗？所以我娘给我买衣服啊，她有一个特点，那可大了，而且她不只是长啊，裤裆很大。哎，你们没有看过现在他们有些年轻人没有事儿喜欢穿到这里的。我告诉你，教会那些 ABC 穿那个样在我前面走，我说落伍了。他没有看我，什么叫落伍了，听不懂啊。我说 old fashion 啊，我说太老派了。他说 what do you mean， 什么意思不太老派。我说那个是五六十年前我穿的啊，我们那时候就买这种的，越长越大。那个年头很流行一句话，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所以有新衣服穿，美不美？哎呀，开心啊，开心啊，开心。你知道过年还有个什么事开心吗？不要做功课，我平常也不做的。过年不会被打。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啊，物质缺乏呀、啊。你如果把个什么调羹啊，把个什么碗啊，什么杯子啊，一不小心砰当一声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我的脑袋也哐当好几声。但是过年的时候要闯了祸有没有关系啊？没事儿，你过年闯了祸，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。岁岁平安是岁岁平安，我娘她有个特点呢，她秋后算账的。但至少那几天我是美得不得了了，真开心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中国人过年呢、啊，啊，那个在我们那个年代那简直就是天堂啊，高兴啊，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，什么都有，小朋友多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个时候老朋友小朋友大朋友什么的还一起玩啊，一起疯啊。你可以想象在耶稣的那个年代，这些农村的人啊，左等右等就等谁家要结婚，他们等人家结婚呢、啊，就跟我等过年差不多。因为等到人家结婚的时候，再不舍得花钱的人也得要弄有吃有喝有玩。而且你知道他们这个民族啊，他们吃完了以后啊，要跳舞的，要唱歌的，所以他们是又唱又喝。那唱完歌跳完舞饿不饿啊？又饿了吗？饿完了干什么？ 再吃再喝，一搞搞七天，知道吗？这一段故事的记载里面最奇特的四个字叫做酒用尽了。我为什么说这四个字最奇特呢？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啊，这种事儿是不会发生的。谁家娶媳妇儿不知道要村里面来多少人，要喝多少酒，都是不知道早早都预备好的呀，哪里会有酒用尽了这个事儿呢？你想想看，如果喝到第三天没酒了，那怎么办？哎，去小店买一个行不行啊？不行啊，那个年头没得卖的呀。所有的酒哪来的，知不知道？自己做的。哎，去别家借酒行不行啊？不行的呀，谁家会预备这么多酒？人家家也没要娶老婆，那借给你的，人家家娶老婆说怎么办？所以这个酒用尽了，这个是不能够想象的事，是不应该发生的事，是一发生就很糟糕的事，这怎么办呢？你只有一个办法跟大家讲，酒用尽了，回家吧，对不对啊？这多丢脸啊！酒用尽了，真是很悲哀啊。酒没有尽之前，开心不开心啊？啊，大家都开心，对不对？但是酒一用尽了，请问你还有人开心吗？开心不起来喽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这四个字在耶稣的那个年代，在婚宴上是不应该发生的，是不会发生的，是极少发生的。但是这四个字啊，在你的生命中，在我的生命中啊，几乎是保证常常发生。听得懂吗？圣经里面讲到酒，就是说到喜乐。请问你从小有没有什么事儿让你开心的？有没有？有吧，你没那么苦命的呀。我们每一个人从小都有一些事儿让我们开心，但是亲爱的朋友，请问你，你现在好好的想一想，哪一件让你开心的事会开心很久啊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当时很开心，要不了多久就不开心，这真讨厌了，这真的很讨厌呐！不开心怎么办？再换另外一个东西嘛，再看看有没有别的让你开心嘛。换完了呢，还是不开心啊？人生最大的悲剧就在这里啊！酒用尽了，不是一次的，是不断的，是一直的呀，伤感情啊！你想一想，像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来美国没什么兴奋的。30年前、25年前、20年前来美国的人，兴奋不兴奋？我告诉你，没来美国之前，几个月都睡不着觉。去美国了，开心吧？开心，开心多久啊？到美国一个礼拜以后啊，开心吗？ 开不了心啊。
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像我们这种穷家的孩子怎么可能到美国来念书开心死了。
真的到了美国一上课就不开心，第一堂课从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我没一句听得懂，因为我们的教授是印度人。
傻了，坐在那里真的傻了，发呆啊，吓都吓死你。我告诉你，来美国开心啊开心啊，到了这里发觉什么都不开心，
从来没有去吃过麦当劳，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在东方就是没有听过麦当劳是什么东西的。
到了美国才知道，哦呦，有一个东西叫麦当劳，人家说去吃麦当劳，我们也去吃麦当劳，进到麦当劳里面的不会点，
你怎么点呢？从来没进去过，就不怎么看着大家都排队，那跟着排，排到人家小姐说 yes， 你就看他，怎么办？一指成功，对不对？怎么点呢、啊？
哎，我们从小人家骗我们学会数理化，啊，下一句什么？不怕，怕死你！一指神功搞完了，最伤感情的，我记得太清楚了。人家小姐面带笑容的问我 ：“To go？”
我就看她。To go?
Go where? 咱们去哪儿啊？我还以为他要约我出去了。
我告诉你，来的时候都是开心的呀，要不了多久都开不了心的呀。多少人没有结婚的时候想不想，呵，想死啊，白天想晚上想，想了多少年呢？结了婚呢，啊，结了婚还是想死。一样的，一样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酒用尽了，听懂吗？我们那个年代啊，笨，我是讲我笨，为什么笨呢？你没有本事进一流的学校，你就乖乖去念个三流的没有事，听懂吗？我们那时候笨在哪里呢？他拼命想要找个二流学校念念。你知道二流学校它的特点是什么？它的特点就是他那些教授啊，都要想办法提高学校的名声。他怎么提高学校的名声呢？就好好在学生身上下功夫。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啊，所有要念去 PhD 的人呢、啊，就像我们教会一个弟兄讲的，什么叫 PhD 啊？就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d。
傻呀，怎么会念这个东西嘞？
为什么说傻你知道？不要说投资报酬率不好，念 PhD 在美国它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就是啊，你聪明不聪明不重要，你用功不用功也不太重要，你有什么好点子也不太重要，你知道什么重要吗？你的老板有没有良心很重要。
你碰到那些教授狠啊，哎呀，
我那个时候做 TA，我常常看 那些学生跑去找老板，七年了，可以让我毕业了吧？那个老板看他，七年急什么急？九年了还没毕业，你七年急什么急？他没良心的时候，你怎么办法都没有的，他会活活整死你的。你不服气是吧？换老板嘛。换老板讲得很简单了、第一，别的老板有没有钱？人家有钱要不要用你？就算人家有钱要用你，请问你前面所有的 research 白干了，从头来啊，要了命的呀。哎呀，那个时候给他们整死了，一开始说只要发表一篇 paper 就可以了，后来说一篇不行要两篇，两篇不行要三篇，反正便宜嘛。所以这些教授拼命用这些学生啊，压死你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每一次啊，如果有一个学生呢、去最后的这个 oral defense， 这个博士最后的答辩呢、你去看，没有一个例外。等到答辩完了，那些 committee 还要进去开个会嘛，对不对？等他们开完会出来了，就说 congratulation， 恭喜啦。然后下面呢，就第一次称呼你 doctor， 说完说啊，从今以后是 doctor 啊。你会发现每一个学生呢都哭啊，都哭啊，可怜啊，多少年的心血，多少的期盼。你知道现在的孩子念书啊，你可以念就念，不可以念没什么了不起。那个年代啊，开玩笑，所有中国来的留学生呢、不可以念也要念，听懂啊？我们那个时候出来念书啊，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。那个年代没有听说哪一个人可以不念完了还活下去的，没有的。不念完就不成功就成人了，我告诉你，因为压力太大。多少亲戚，多少朋友，多少同学，多少同事，所有人的期盼都在你身上啊。所以你看一个一个，哎呀，过了，美不美？美呀、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但是请问各位，你见过哪个 PhD 啊六个月以后还开心的？你见过吗？一个没看过。这叫什么？你懂不懂啊？这叫酒用尽了。这叫酒用尽了。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人生。哎呀，你有多少的理想？你想要做这个，你想要做那个，你想要去那里，你想要干什么？随便你想什么。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儿。如果一辈子都没做成，你好幸福，懂不懂为什么？你可以继续想嘛，懂吗？如果你想了这个有了，想了那个有了，想了那个有了，想了那个有了，然后呢？然后你还想什么？想什么？想个大一点的坟墓啊。你没有东西想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可怜的中国人呢、中国人真可怜的，死命的抓呀抓呀抓呀，要脸也抓，不要脸也抓，是不是？有良心也抓，没良心也抓，是不是？抓了一堆干什么？自己还没机会花，全是遗产。你懂不懂啊？花掉的钱是你的资产啊，没花的呢，全是你的遗产，知不知道？留了一堆遗产干什么？就害孩子嘛，
不是爱孩子，是害孩子，懂不懂啊？因为你的孩子如果有出息，他是不会要你的钱的。你的孩子没出息呢，拿了钱不是害死他吗？有一个小孩，我请他吃饭，因为他妈的朋友说他来美国念书了，要照顾他，我就把他找来吃饭，跟他聊聊。我们这些老人家坏习惯，跟年轻人讲话有时候不经过大脑，就很随口的讲，哎呀孩子啊，来了美国不容易啊，好好念书啊，用功啊，这都叫没大脑的话，懂不懂啊？你在跟谁说话呀？那小孩看看我，叔叔为什么要好好念书啊？我说为什么要好好念书，我说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要好好念书。他叔叔啊，念书干什么？念书没有用的，念过书的人都是给没念过书的人打工的呀。哎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啊，有没有道理啊？有道理吧，对不对？ Facebook 的老板念书了没有？大学念不完，对不对？比尔盖茨大学念得完念不完？念不完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些念完了念到 PhD 的能干什么？还不就给人家打工吗？所以这个小孩可聪明了，他念什么书啊？他念书的没出息啊。这已经把我给气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别的不会，只会念书的嘛。更伤感情，他说，叔叔啊，我也不用创业，我也不用打工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爷爷就我一个孙子，就我一个，你知道我爷爷那多少亿啊，就等着给我。我念什么书啊？我为什么要念书啊？你们听明白我在讲什么没有？是爱他吗？还是害他？我常常对那些穷一点的人说，特别是一些刚刚来美国又比较穷的人，没有身份，书也没念，没有什么背景，什么都没有的人，我碰到他们我就跟他讲，你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他们有时候很生气啊，你净讲风凉话，你不知道我们多辛苦吗？打工打多辛苦。我说知道知道，我也打过工嘛。那你为什么说我们最幸福呢？我说让我告诉你，你为什么最幸福，因为你是有梦的人，你有理想的。你天天想什么呢？哎呦，毕业就好了，毕业就好了，多幸福啊，这么小点事儿就让你开心了，毕业就好了。哎呀，找到老公就好了。傻呗，你看过哪个有老公的好的呀？有孩子就好了，找到工作就好了，买了房就好了，尽量想。还有什么就好了？你还可以想什么？我环游世界就好了。还有呢？你要环游几遍？亲爱的朋友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这就是人生啊，得不到的东西才是好的。我到现在还碰到一个人，跟他一聊天就想起，我还是最怀念我大学的时候那个女朋友。为什么？人家不要他吗？没有得到你以为好，真的给你啊，就用尽了。梁山伯幸好没有娶祝英台。我告诉你，这两个人离婚非打，结了婚非离婚不可的，打都要打翻了。这就是人生啊。
人生是酒用尽了，这是个大悲剧啊。
你不要骗自己，我没有问题，我没有问题，我有理想，我有抱负，在哪？
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家骗啊，哎呦，为人民服务，我们都会流眼泪了，
傻呀。
你现在你活了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你要什么？
你要的哪一样东西会有永恒的价值？你要的哪一样东西50年以后你自己还 care？
我做研究生的时候，我的老板真的好，有一天他给我安排，他说我带你到 Bell Lab 去。你知道你们现在听到 Bell Lab， 你们没几个人呢有什么感觉啊？你们不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如果一听到 Bell Lab 是要肃然起敬的，因为 Bell Lab 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全世界诺贝尔奖金得主密度最高的地方，听懂吗？ Bell Lab 是人类近百年所有重要科技的摇篮，所有你可以想出来的，几乎你可以想出来的东西都是从那里出来的，从电话开始就没有停过，每一样东西都是那里面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干的好事儿。所以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啊，如果可以去 Bell Lab， 那比那些 Muslim 那些回教徒去麦加还要神圣的多，那简直就可以去 Bell Lab， 开玩笑，不得了的事啊。你不要忘了，他带我进 Bell Lab 的时候，这是某某人，这是某某人，你知道他怎么介绍吗？这是某某人，你念的哪一门课，那个教科书就他写的，这样听懂没有？然后这是某某人，那是另外一门课也是他写的，然后这是某某人，这是诺贝尔奖金得主，这是某某人，就是这个是什么东西是他发明的。天哪，那一天呢，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，我觉得我回家以后不应该洗手，我从来没有跟过这么多伟大的人握手啊，这个手怎么能洗呢？开玩笑啊。在那里啊，到了中午吃饭，我的教授真是面子够大，他找了两个诺贝尔奖金的得主一起吃饭，哇，兴奋啊，兴奋的不行啊。吃饭看他们聊天，有一个人就说，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研究50年以后通通都 obsolete， 50年以后没有人看的。另外一个人说，我老婆做的那个事情那可是有永恒价值。我一听眼睛都亮了，你老婆做什么？知不知道我为什么问啊？因为我希望去加入他的 team。 他说，我老婆在家全时间照顾我们三个孩子。这两个人都是大有智慧啊！一个人很清楚的知道，今天你做的很多的事，你觉得了不起，50年以后没人在乎的。我认识一个人 ，Carnegie Hall 的音响设备，最早就是他设计的 ，Princeton 大学当初的榜首。我去见他的时候，他可以拿出一叠一叠的报纸，全是纽约时报，不一定是头版，
但是随便哪一版拿出来给你看，上面都有他的照片，都有他的作品，都有他的得奖，美吧，了不起吧。但是我看到这个人，我告诉你，他像个什么样，他像个捡破烂的。他家里养了九只猫，那个脏啊，那个乱啊。他有什么？他一辈子有的就是这些报纸，他能够留下什么东西？亲爱的朋友，这是人生。人生如果不认识神，这四个字来形容你的人生，一点错都没有。酒用尽了，你如果没有永恒，你如果没有上帝，你的一辈子不是都苦命的，有你开心的时候，有你风光的时候，有你伟大的时候。但是别急，过不了多久再伟大也不伟大了，真的，再伟大也不伟大了。你像我们中国这些年近代史上有一个很伟大的人物，伟大到一个地步连麻雀都怕他，谁啊？你知不知道前几年啊，在一个高中里面，他们做调查问高中生记得谁的生日，不到5%的学生记得他的生日，其他的人啊cares。 但是讽刺的是什么呢？超过5%，95%都记得周杰伦的生日。再伟大，要不了几年都要过去。那你多伟大？麻雀是不怕你的，我告诉你。如果没有神，人一生就是一声叹息，如飞而去。我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，有的时候真是羡慕嫉妒恨的，对不对？他们这个朝气啊，他们那个精力啊，然后没有事还要摆个几块肌肉给我看一下，这样。哎呦天哪，真是，以为我以前没有过吗？只是现在统一了。我不能够相信，几十年的岁月就这样子刹那之间就过了，就过了。如果没有神，如果没有永恒，我们活着干什么？酒用尽了，这是人生极大的悲剧。耶稣的母亲跑来找耶稣，在这个人没有办法的光景里面，耶稣的母亲真是有智慧，他知道要找耶稣。哎，他去找耶稣说明了什么啊？说明了他知不知道耶稣是上帝啊？如果耶稣不是上帝，酒用尽了，他找耶稣有什么用啊？听明白了没有？亲爱的朋友，我跟你讲，有的时候很多人呢，这个脑袋不知道怎么长的啊。哎呀，没有神，没有神，没有神。一副好像自己很有学问的样子，然后呢看一个房子说这个房子不能买，为什么？风水不好。然后经过坟场呢 全身都开始毛。我觉得你神经病哦，没有神，没有神，你 怕什么？人心里面都知道有神，但是你知道这个神是谁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 我们基督徒斩钉截铁地告诉你，就是耶稣。
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最不服气的就是这一点，凭什么就非是耶稣，为什么不可以是别的？让我告诉你，因为人类的历史里面没有第二个人，他说他是上帝，而且他老娘相信他是上帝。你听清楚啊！
哎，你说你是上帝，很勇敢了，对不对啊？
你像李洪志到现在不敢说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只敢暗示，他只敢装模作样，他不敢说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住在 New Jersey 啊。
你说住在 New Jersey 有什么了不起？
很了不起啊！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，什么话都可以说的。但是美国有一句话不能说，就是 I'm God， 这话不能说的，
所以他不敢说，你知道吗？
过了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， 你们有空的话注意看，在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院叫 Bellevue Hospital， 真的有空就去参观一下。
那个医院有一层楼，
那层楼叫做 The Hall of God，
那全楼的人住的，老的少，小的，红的，白的，黑的，黄的，男的女的都有。你只要到那层楼里面随便碰到哪一个人，他都会跟你讲
Don't you know me? I'm God。知不知道在哪里啊？啊？那叫杜鹃窝，知道吗？
你去找，有谁敢公开多次的讲 I'm God？
哎呦，只有耶稣，只有耶稣。
穆罕默德讲过没有？释迦牟尼讲过没有？关公讲过没有？观世音讲过没有？
香港的黄大仙讲过没有？
通通没有，只有耶稣。但是更伟大的是，耶稣讲完了以后，他老娘说就是他。
哎，你不要小看这个，
世界上什么人你都骗得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有种回家骗你娘，告诉你娘说，老娘从现在开始你对我客气点。然后你娘说为什么？你说 I'm God。 你看看你娘怎么收拾你。中央电视台采访李洪志的妈妈，最后的那一段是最经典。那一段呢，李洪志的妈妈最后结束的时候说一句话：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呀。别人会被骗，他妈不会被骗的。天下哪个娘你可以骗他？你上帝啊！耶稣的娘玛利亚，她清楚不清楚的知道耶稣是上帝？她可清楚啊！她为什么这么清楚啊？你记不记得她怎么怀孕的？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，她有一天碰到个天使。哎，你如果你喜不喜欢碰到天使啊？啊，喜欢还是不喜欢？现在很多傻瓜都说喜欢呢。你去读圣经，我告诉你，圣经里面每个看到天使都吓得半死。 玛利亚看到天使也吓得半死，所以天使跟他讲：“不要怕，不要怕。”然后告诉他说：“你有福气了。”什么福气呢？
你要怀孕哦，
你自然怀孕哦，没有男人的怀孕哦，
上帝叫你怀孕哦。
你说玛利亚看到天使已经吓得半死，听了这句话呢，
那就吓得全死了，对不对？
真的吓得不行了。
你们要搞清楚，那个年代哦，没有结婚的女人如果要生孩子啊， 那会怎么办？你知道会怎么办？
村子里的人如果知道这家的姑娘还没嫁人就怀孕了，要拿石头把她打死，
你知道吗？
那不得了的大事啊，
不像现在，现在那些没有结婚生的孩子还神气的，还很骄傲了。你知道我小的时候，如果一个女人呢，没有结婚生孩子，那是很稀奇的事哦。我小学六年级，有一天放学，我们班上的同学都说，今天不要回家。我说为什么？我们要到另外一个村子去。干嘛呀？听说那个村子有一个姑娘，没有结婚就大肚子，我们去看一看。你能不能够相信我们这一群啊，哇，就像翻山越岭啊，就冲到人家村子去看呢、啊、又没见过。现在哪稀奇、啊、 但是你要知道，耶稣那个年代一个女人怀了孕那不得了啊。玛利亚当天使告诉她这件事的时候，玛利亚真是有勇气啊！玛利亚说：“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，我愿意。”了不起啊！
玛利亚是这样怀孕的，她清清楚楚的知道，
她肚子生出来的这个不是人，不是一般的人，当然是人，但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神道成了肉身。
所以玛利亚碰到这个久用尽了的时候，她知道找谁。
你的人生中如果碰到一些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你要找谁？你可以找谁？
谁真的可以帮助你？
玛利亚知道找谁啊？玛利亚去找耶稣。
玛利亚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上帝，
他去找耶稣，碰了个软钉子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耶稣跟他讲：“妇人，你与我有什么相干？”这个“你与我有什么相干”更好的翻译是：“你跟我在不同的境界。”
耶稣到世上来，耶稣所关心的是什么？
耶稣所关心的是救人脱离罪恶。
玛利亚所关心的是什么？
现在没有酒了。
所以耶稣告诉他，你跟我所关心，我们关心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。
玛利亚去找耶稣，他把耶稣当作神，听懂吗？
玛利亚不是去找儿子，
因为儿子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，只有去找神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
所以耶稣称他为妇人，合情合理。
神对一个女人说话，称之为妇人，当然是合情合理。耶稣告诉他说，你跟我的境界完全不同，而且我的时间还没有到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我要成全。那是你会读约翰福音就知道，耶稣这是在讲他钉十字架的事。
然后耶稣就对佣人说，我们没有什么时间了，我要快快讲过去。简单的说，耶稣叫佣人去做一件天下人间最笨的笨事，挑水，挑了一堆水放在一个缸子里头，然后就
把缸子水舀起来送去给管宴席的。
假如你是那个佣人，你干不干这个事儿？我告诉你，是我是不干的。挑水很累也就罢了，开什么玩笑，这些水挑完了叫我拿这个水去给管宴席的，骗他说这是酒，我早打。
但是这个佣人听话不听话？听话。
这个佣人在这里所表现的就叫做信心。什么叫信心？就是神说要怎么得你就怎么得，
这叫信心。神说去装水他就装水，神说把水舀起来给管会堂的管会堂的，管宴席的。
当人用信心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就要显出他的大能。你这段圣经，如果你有圣经的人读下去，你就知道这段圣经后面写，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这一个神迹之所以是第一个神迹，不只是因为时间上它是最早，但是更重要的，这是第一在圣经中所强调的是它是最重要的。
为什么这个神迹这么重要？
因为这个神迹显出耶稣是创造宇宙始无生有的神，他是超越时间的神。
亲爱的朋友，想一想，水的成分是什么？氢和氧，对不对啊？酒呢？酒的成分是什么？上等的好酒里面有什么东西？
你们如果稍微懂一点点酒，你就知道，上等的好酒里面呢，它有多少种不同的醇呢？
它里面有多少非常非常复杂的化学结构，才能够构成那些好的香味出来，那些好的口感？它不只是有水，它不只是有酒精，它要有很多很多其他的，让我们的味觉，让我们的嗅觉能够欣赏，它才会成为上等的好酒。请问你，那些东西哪里来的？
无中便有，
知道吗？
什么叫上帝？上帝就是可以从没有里面变成有。我们小的时候念书，有谁相信这个宇宙是从没有变成有的？没有的事。我们从小念书都以为这个宇宙一直有，永远有，物质就是一直有。现在念物理的人有谁相信啊？一个也没有。现在都知道原来宇宙是没有的，后来突然之间砰一下就有了。
难怪连不信神的科学家都说，这个砰一下好像就是上帝的创造，因为只有上帝可以把没有变成有。这是奇妙的事啊！
不只是物质的存在，上帝可以叫没有变成有，
上帝可以让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。多少年前，当人类第一次做出那个 Dolly 克隆羊，有一个不信主的朋友跑来跟我，兴奋得不得了，现在不用相信上帝了吧？
我说为什么？
那你看我们现在可以克隆一个羊了。
我说熟。他说什么叫熟？我说克隆羊要拿死的东西克隆的，还是拿活的克隆的？他当然是活的了。我说那活的哪里来呢？我怎么可以不相信上帝呢？
只要这个地球上有活的东西，就证明有上帝。
他这么厉害，我说不相信你试试看嘛。
2000年人类科学的发展，到今天，人类有什么本领把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变成活的？做不到嘛。
一个细胞也做不出来，一个病毒也做不出来，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全死的。我们要玩活的东西，要怎么玩呢？要拿活的东西来玩，对不对啊？
这个人看了半天看我，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再过500年，
人类的科学不会进步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也可以把死的东西做成活的。我说如果再过500年人类的科学进步到那个地步，我们可以把死的做成活的，就证明生命是创造出来的，不是自己变出来的，同意吧？因为是需要多少的智慧，多少的科技，我们把死的造成活的，那地球上原来的生命谁造的？上帝造的嘛。耶稣在这里证明他是上帝，他可以把没有的变成有。不但如此啊，上等的好酒，请问你要多少时间啊？3年、5年、10年、15年、20年、30年，不知道，反正不是30秒，对不对？上等的好酒，一刹那之间就存在，这有意思啊！这说明什么？上帝是在时间之外，他不受时间的限制。对他来讲，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。神是永恒的神，神是创造宇宙的神，这是耶稣。只有这样的神能够给你的生命带来真正长久的喜乐和真实的满足，他能够无中生有，他能够超越时空。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不认识这个神，你的人生就是一句话，酒用尽了。你甘心吗？你如果甘心，别人没办法， so be it， 那是你要的。你如果不甘心，你只有一个出路，就是要听耶稣的话，信耶稣。讲清楚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，你今天早上来到这里，神的灵就感动你，神的灵对你说，孩子，你这一辈子已经够辛苦了，好多次酒用尽了，多少的伤心，多少的痛苦，你愿意一辈子就这样子过去吗？还是你盼望你的人生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？你盼望你的人生因为遇见这位耶稣，听他的话，你的人生可以有真实的喜乐，长久的满足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，你说我要相信耶稣，我要得到这个福气，我要求耶稣救我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我们要为你祷告，我们要为你祝福。好，我看到了，请放下。还有哪一位？还有哪一位？举高一点好吗？还有哪一位？好，我看到了。还有哪一位？还有哪一位朋友，你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，你说我真的知道我的人生如果没有神太可怜了，白活了，我不甘心，我希望有永恒的意义，我希望有永恒的价值，我要上帝进到我的人生中改变我的人生，请你把手举起来。还有没有一位？还有没有一位朋友在我们中间？恭喜你，我看到了。好，请放下。还有没有一位？还有没有一位？亲爱的朋友，不要骗自己，没有耶稣你这一辈子苦死哦。今天你来到这里是上帝给你的恩典，你愿意得到这个福气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告诉耶稣。好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告诉耶稣说，我要你救我，我不希望我再过那个酒用尽了的生活。还有没有一位朋友？恭喜，恭喜你。还有没有？还有一位吗？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，你愿意上帝真的拯救你，脱离这个世界上罪恶、虚空
让你的人生真的可以因为认识了耶稣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，你可以经历到什么叫喜乐，什么叫平安。还有一位朋友吗？还有没有一位？哦，刚才举过了，我看到了，不要再举了哈。还有没有一位？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？今天早上你希望得到这个福气，上帝会祝福你的。你告诉神，我要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好，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。每一个心里面愿意脱离酒用尽了的这种人生的朋友，以及基督徒，我都请求你们跟我一起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也说一句。如果我说的话你不想跟上帝说，那你就千万别说。可是你听我讲的话，你觉得你可以跟上帝这么说，就请你勇敢的大声的跟我们一起说。耶稣啊，以前我不认识你，就是到今天早上，我其实还有很多事情不懂，可是我知道我这一辈子已经有足够多的伤心，有足够多的痛苦，我不希望这样子过。听说你真的是上帝，你能够使无变有，你能够穿越时空，听说你爱我，我只要信你，你就可以改变我的人生。耶稣啊，我现在到你面前来，打开我的心，求你住进来，做我的救主，也做我生命的主宰。我如此祷告，是靠耶稣的名。阿们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《有一位神》。
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，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，有权威荣光，有恩典慈爱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，却是在十架挽救人堕落。有一位神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叫耶和华，有权威荣光，有恩典慈爱，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
如果我们中间刚才你在神的面前，你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，我要恭喜你，我要为你有一个祝福的祷告，我也要送你两本书。有一本书叫《认识真理》，这本书的作者是留学德国的化工博士，他在德国的七年每一个周末去找基督徒抬杠，他想拯救这些迷信的基督徒。七年以后他信主了，他把他的心路历程写下来，这本《认识真理》有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从科学的证据看到底有没有上帝。第二个部分，从历史来看圣经可靠吗？第三个部分，从考古来看耶稣真的是上帝啊，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吗？有证据吗？你愿意信耶稣，这本书会让你的信仰有根有基。第二本书，在基督里长进，这本书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信了耶稣，馅饼不会掉到你家里，该打工还得打工，该上学还得上学，但是每天的日子里你怎么过，你怎么在每天的生活中学会一天一天的长大，让上帝的恩典在你的生命中成为真实。王国显，从广州来的王国显弟兄的这本书，对着每一个要信耶稣的人怎么生活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这两本书要送给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你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。我们现在就请求刚才愿意信耶稣的朋友走到前面来，我给你祝福的祷告，然后同工们会把书送给你。勇敢一点到前面来，你说你刚才没举手可不可以来？欢迎，只要你心里愿意你都可以来，到前面来好吗？感谢主，来到前面来，走到前面来。圣经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啊、嗯，还有哪一位？还有哪一位？只要心里愿意的，上帝都愿意爱你，都愿意救你，都愿意改变你的人生，让你不要过那个久用尽了的痛苦。来，往前面走好吗？还有哪一位？刚才那个伯母是不是有举手的？可以欢迎到前面来。还有没有？还有哪一位？举手的，没有举手的都可以到前面来。只要心里面说我愿意相信，请你到前面来，我为你祷告，我为你祝福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感谢主，真的感谢主。还有没有一位？还有没有一位朋友？我们不要漏过一个人。有没有？还有没有一位？你说我想得到这个福气，听清楚啊，上帝从来没有说搞懂的人来啊，上帝说愿意的人都可以来。你愿意吗？愿意上帝拯救你，改变你，让你的人生有意义，有价值，有喜乐，有平安，你愿意现在赶快来。我再问一遍，还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到上帝面前来？有没有？愿意不愿意？愿意赶快来，不要耽误了啊、哦！我们真的不舍得漏下一个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爱戴都归给你，因为被杀的羔羊是值得我们称颂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你面前来，你的宝血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
你就要改变我们的人生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把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名字都写在天上的生命册。我们更求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此时此刻洗净他们一切的罪。我们也求圣灵充满浇灌在他们的生命中，让他们从现在开始学习经历你这个新生命的真实和宝贵。但愿你的喜乐和平安常常的充满在他们的里面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中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。我们如此祝福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请坐。